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人有好人坏人，有男人有女人，有富足的人有贫穷的人，有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人，有罪人就有义人，有温柔的人也有刚硬的人，有聪明的人有愚笨的人，有健康的人还有生病的病人，等等等等。人呢，有这么许多的分别。听过王老师有关的人论课程，我觉得我们人呢，只要越研究圣经，就越感觉自己的不足、卑微和无能。当我们越饮用灵性的活水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就越有快乐，也越发愿意再喝。亲爱的朋友，欢迎你这会儿呢，就和我们一起听《系统神学100讲》第24讲《人论》。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在空中又相会了，感谢神。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人论。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有谈到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被造的，我们的答案是第六天。谈到人的古源，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也提到人被造的两个最基本的重要的使命，一个是荣耀上帝，一个是做好管家。我们也谈到人被造的那个放在伊甸园里面有七个基本的文化使命。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但有福音使命，其实我们人还没有堕落以前，上帝对人类有给他们文化的使命，怎么样经营这个人类社会，提到艺术的人生，提到健康的人生，提到属灵的人生，提到富裕或者说丰盛的人生，提到管家的人生，我们也提到自由的人生跟规矩的人生。这个是从伊甸园可以看出来的人类的文化使命。接下来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当亚当被造了以后，上帝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然后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好，从这个女人，第一个女人夏娃被造的经过，我们可以看见七个关于男女或者说夫妻之间的七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姑且称它为夫妻七要啊，七个要点。第一就是18节说要造一个配偶，配偶那表示说上帝本来的期待人类不是孤孤单单的，人类是有伴的。所以第一个上帝造夏娃第一个用意就是作伴，可以互相交往。所以夫妻第一就是互相交往，或者 互相作伴，或者说叫配偶。这是第一，我们不是在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结婚是两个人要互相交往，不再是独善其身的，这是第一方面。然后不但要互相作伴，人上帝造的人， 我们这中国字很奇妙，人这个字就是两撇，不是只有一撇在那边孤零零的在空中飘，是两撇互相支撑的。上帝造的人是让人类互相交往的，那么尤其是夫妻，是一切团体中最亲密最重要的一个小团体。然后造一个配偶是要帮助他，造夏娃要来帮亚当，这是女人被造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目的。这年代我特别在中国说女人可顶半边天，好像强调女权女男的平等，那么一切都没有什么区别啊！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到后来延续了十几年，而女人穿的跟男人的都一样，女人好像可以做男人要做的一切事情。其实这只是时代的风气，上帝不是不准女人做男人的事情，那个在非常时期才那样做。有时候像四世纪那个年代，男人太差劲了，上帝可以兴起一些女人做得比男人更好，女士师、女先知、女的讲员都有的，女的领导也都有的，女的教师也都有的，女先知也有。圣经没有禁止女人啊去做一些男人的事情，可是通常那是非常时期。其实上帝原来造女人是来帮助男人，这是第二点，谈到这个帮助，女人甘心啊，愿意来做一个协助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协助者那就没有人权了，好像男女不平等了，其实并没有不平等。协助者，圣灵就是帮助者，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帮助者，英文这话叫做 helper 帮助者。帮助者有什么不好？如果男人需要你帮助，或者说丈夫需要你的帮助，那表示你有比他高明的地方，那有什么不好？很好啊，你帮助他表示你有比他高的地方。所以做一个帮助者当然需要有相当的谦卑跟顺服，但是并不是说就没有人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经也不是一味的只是要求女人帮助男人，其实圣经有很多的地方要男人照顾女人，要男人负起这个责任来。这个做头不是作威作福，做头是要负责任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从十八节开始提到，做一个配偶，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看到夫妻的第二个要点就是互相帮助。那么女人啊，特别要学习，虽然这个时代风气跟圣经不一样，但我们特别要学习圣经原来的意思，我们要甘心乐意来帮助我们的丈夫，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丈夫要爱妻子，甚至于为妻子来舍己啊，这个是谈到互相帮助方面。接下来第三方面是什么？要互相赞赏，互相赞赏。这个夏娃一被造好，这个亚当一觉醒来，上帝有一个奇妙的方法来造夏娃。上帝可能用一个叫睡眠麻醉法，让这个亚当在沉睡当中，上帝动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外科手术，就拿出他的肋骨来造女人。那这个女人一出现在亚当的面前，亚当这个真的是个无痛麻醉啊，一觉醒来一个美女就在他旁边了。哇，他赞叹的不得了，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人类历史啊第一首情诗，第一篇爱的诗篇，听起来很肉麻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他由衷的心声。这句话就是一个赞赏跟一个喜悦。所以夫妻之间当初既然会追求而结合，表示有互相欣赏的地方，应该维持这个互相欣赏、互相鼓励啊、互相称赞、互相扶持的这个好习惯啊，这是可以看得出的另外一个要点。接下来第四个要点，除了赞赏欣赏之外，夫妻的亲密啊，这也是在亚当夏娃的关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当夏娃出现在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个话不是一个形容词，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这个骨头夏娃是亚当的骨头造的，夏娃的骨头是亚当的骨头造的，夏娃的肉也是亚当的肉造的。因为上帝不是拿一根光溜溜的骨头来造夏娃，他是拿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排骨肉，这是上肉。我们知道在炖汤的时候，如果这个排骨汤，那就很可以炖得很鲜美很甜美的汤出来，而且很耐炖，煮很久也不会肉质变得很不好吃，不但汤好肉也好，因为这是上肉。所以上帝是从亚当最靠近心脏的地方拿这样的一根排骨肉出来，是上好的肉。这个所以女人比男人美丽，很可能是因为材料不一样，因为男人是泥巴做的，这个女人是这个上骨跟上肉做的，是排骨肉做的，所以这个材料很好的。那么这个除了材料很好，除了美丽以外呢，其实这里也在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女人从男人出来，男女或者夫妻之间原来是这样亲密的，而且这个肋骨是这么靠近心脏。所以犹太人这样讲说，上帝不拿头盖骨来造夏娃，免得他爬到男人头上去，把男人压在，把男人这个啊制服了，这个欺压男人。上帝也不拿这个脚骨头来造夏娃，免得男人欺压女人。上帝造用肋骨来造女人，因为他是这么贴心，是要让男人啊来爱他，那夫妻彼此相爱。所以这谈到的是亲密。接下来第五点谈到的是合一，亲密到一个地步是两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形容词，实际上亚当有亚当的身体，夏娃有夏娃的身体。其实男女的结合，夫妻结婚那种性的关系，也在表达夫妻的一体。那这个一体是需要努力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个体。男女当初相爱的时候好像很同心，可是一旦结婚之后会发现，其实两个人好像，有人说几乎像两个不一样的动物一样。哇，连有人说连这个挤牙膏的方法都不一样，有时候甚至为一条牙膏都可以大吵一顿。所以每个人的文化背景、生活、家庭、社会的背景整个都不一样，所以两个那么不一样的人，性别不一样，思想方法、做事方法、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成为一体呢？其实现在人已经离开伊甸园了，人在堕落之后要怎么样恢复神所造的，原来夫妻是要合一的，那个就需要相当的学习了。最简单的说，是要效法基督舍己的精神。当保罗在讲到夫妻的教导的时候，他用基督与教会来做比喻，他说丈夫要像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己。所以只要有舍己的心，夫妻都要有舍己的心，有舍己的心就很容易进入，就可以渐渐的达到合一跟一体的境界。那这个是谈到第五个重点，合一。谈到夫妻，第六个重点是提到24节，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有人很容易误解这一节圣经。24节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很多人误会了，以为就是离弃父母，遗弃父母，或者说就不要管父母，就不要跟他们住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谈到的是要自立。一个要结婚的人，他应该在经济、在心理、在人格、在工作很多方面，整个生活的料理都应该能够自食其力了，不再依赖父母了，不再有父母来供应了。那么当父母的也要学习，孩子长大成家了，不要管他们太多，多一点为他们祷告祝福就是了，不用 在天天还继续负他们的责任，或者插手干涉管理太多，他们要学习来经营一个新的家庭。所以在这个离开主要强调的是自立，而不是在强调说不可以住在一起，要不要住在一起要好好祷告，有神的引导，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但无论怎样是要照顾父母的，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吩咐。所以这里重点是说，结婚是要成立新的家庭，是要自立的，是要来负责任的，这是第六点。接下来最后关于夫妻之间的一个重点是25节说，他们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在人类还没有堕落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人不穿衣服也不会感冒，也不会觉得丢脸，因为上帝造的环境是那么的美好。今天气候其中有一部分是人类破坏的，那当然人类分布全地，有一些地方真的比较冷，真的比较热，是的确是需要用衣服来调节。但是原来在伊甸园那一个最适中的地方是不需要穿衣服的，不但不会感冒，而且不会觉得丢脸，不会觉得害羞。因为这里面看到了什么，就是说坦诚跟自在，夫妻之间要很坦诚而且很自在。如果夫妻之间还要遮遮掩掩的，彼此不信任，互相怀疑互相的这个勾心斗角，那么在那边自私自利，那就是违背了夫妻结合的本意了。所以夫妻坦诚，互相接纳，互相欣赏，很自在，不用遮遮掩掩，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当然还是要凭着爱心说，但是可以说，不是要藏起来。我们要学习听，如果你不会听，一听到一些话马上就要暴跳如雷，人家就不说了。所以要学习接纳，学习谦虚，学习忍耐，学习聆听，那么他对方就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坦诚，那彼此之间就越来越自在，这样才能够享受夫妻或者说家庭的生活。那这个是谈到第一对夫妻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已经有这些重要的启示在里头。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一个是配偶是交往的功能，帮助这是一个互助的功能，然后赞赏，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要互相欣赏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达一种亲密。另外，二人成为一体，在表达两人的同心。旧约里面说，二人都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这个同心合一才能够一起走，这是第五个要点。有一个小孩子玩的游戏是两人三角，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把中间两个人并在一起，然后把中间的两只脚用布用手筋绑起来，左边那个人的右脚跟右边那个人的左脚绑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便只有三根脚，然后来比赛看哪一个队伍跑得最快，就是每一个队伍两个人，所以只有三只脚，那么这个就要来锻炼他们的默契跟同心。其实这样一个游戏也很像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末世是有许多的艰难。我们并不是真的那样子的可以跑得那么的如意，那么的顺利。有很多的艰难，好像两人三角一样，跑起来并不顺利的。这两个人有很多个性的不一样，可是也却同处一个屋檐下，就好像两人三角一样，要来练习，要来互相配合的。如果没有默契，不懂得互相配合的话，一下子跌倒，一下子跌倒，根本跑不出去，两个人就相咬相吞了。可是如果练习这个两人三角，哇，可以知道怎么样配搭有默契的话，不但可以跑得很顺利，而且觉得很快乐。这是第五个重点，合一。然后我们提到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要自立，不是不顾父母。接下来最后一点提到的是他们赤身露体，提到的是很坦诚很自在，这一些重要的 夫妻的原则，愿一切已经结婚的继续学习，不要灰心。任何还没有结婚的也要预备心，如果你要进入婚姻跟家庭，也有这些要领先放在心里，从一结婚啊，就照属灵的要领来学习，一定可以有美好的进步。当男人女人都造完毕了，第二章后面提到上帝休息，这个休息第七天的休息是表达重要的两个含义。创世纪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歇工跟安息啊，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休息。上帝其实他并不是做了六天的工很累他要休息的，其实上帝不需要休息的，他一点都不累，他永远不会累。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做事不会累的，他有无穷的，他有完全的能力。他休息是给我们人类做一个示范，就是说六天好好工作，第七天要休息，这个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制度了。世界上比较文明的国家都是这样的制度，连无神论的国家也是照圣经的制度，六七天里面休息一天。这从哪里来的？这从圣经来的，从创世纪第二章来的，从十诫来的，从犹太社会跟律法来的。所以其实人类都在这个圣经的影响之下，只是人类还不肯降服而已，是在享福没有降服。这个七天里面休息一天，这是人类的福气，这是一开始上帝就这样示范给人类看。我们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不但七天休息一天这样的制度，这个连我们算年代的方法，现在是2001年，这也是以耶稣的降生为标准来看的。连无神论国家也是用以这个西元来计算他们的年代。所以其实圣经或者说基督教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人类的文化影响是很深刻的。所以这个安息日，我们刚刚又回到这里，设立安息日告诉我们让我们休息，这是第一个，不可以工作，十诫里面也这样记载。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更是有详细的交代，不但休息，在创世纪二章三节说还有另外一个用意，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的，这一天定为圣日。圣日是什么？这里有敬拜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有礼拜天的制度，虽然我们礼拜天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这是耶稣复活之后的一个转变，原来是在第七天的，也就是在星期六这一天来安息。那无论怎样，一个礼拜有一天他特别播出来，不做世界上的事情，专心无论是敬拜或者说让自己休息重新得力，这两个事情没有冲突。我们一面敬拜神，一面也是让我们灵魂苏醒，我们身体也得到休息重新得力。这是在创人类被造之后顺便提到的，跟人类有关。因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上帝要休息。在这个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这安息日的制度也是看出上帝六天创造完毕，人类被造，男女都被造完毕之后，这个安息日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制度，我们要继续来谨守，这是我们的福气。人被造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人的特性。人跟其他万物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现在的唯物论、无神论告诉我们一样，死一个人跟死一条狗一样，这是胡适之讲的。胡适之虽然是胡适先生，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可是他还有一些胡说八道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一点。我们这样讲 不是在毁谤他，他这种唯物的精神替无神论铺路，对中国的灾难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回到这里，当人被造出来之后，圣经的描写是什么？人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上帝就在那边，三位一体的神很慎重的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这里第一次啊，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奥秘，上帝称自己为我们，那这表示上帝的慎重启示。这里很可能是在暗示说，是三位一体彼此讨论互相合作的一个结果。这个我们，有人说这个是一种文学上的尊称，来称那个伟人，用复数来称他，不用单数，表示礼貌。有人这样解释，但这个解释不太对，因为这里不是在尊称别人，这是上帝在称呼自己说我们。在一般文学里面从来不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文学的确有用复数来尊称对方的例子，尊称国王，尊称伟人，用复数，不说你，说你们，的确有这种情形。可是这是在尊称对方，没有任何的文学是用我们来称自己。这个是上帝在暗示三位一体的奥秘，而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所以这个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当人类到了巴别塔之后，上帝说，我们下去看看。所以这个我们圣经出现好几次，这个是暗示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回到这里，人是按三一神他们的形象来造的，人有神的灵，人有神的形象。那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创世纪这边没有直接讲，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讲得比较清楚，我们后面会提到。当我们先提到这一点说，人是最像神的，人是唯一被描写为按神形象造的，我们要有这种高度的这种自觉，这种荣幸的感觉，才不会糟蹋，才不会浪费，才不会践踏自己的人生。这是第一方面，人有神一些特别的性质。那么诗篇第八篇第五节说，上帝把荣耀尊贵赐给人做冠冕，所以神的一些荣耀跟尊贵在人身上，人有高过万物的荣耀跟尊贵啊。这是谈到第一方面人的特性，最重要的特性就是人有神的形象，神的一些荣耀跟高贵。那么内涵我们往后再谈。接下来人的第二个特性，就是人是神精心特制的。神造其他的东西都没有那么麻烦，但是造人类却大费周章。其他东西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时候一句话就出来了。可是造人类呢，不但刚刚说过按他的形象造，这个他的形象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真理的这三个字是形容词，也可以翻译成真正的，也就是说有真正的义跟真正的圣洁。所以人被造有神的义跟神的圣洁在人里头。那这个是谈到神的形象一个很直接的解释，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圣经谈到神的荣耀跟神的尊贵还有很多形容词，我们先提到神的公义跟圣洁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提到神造人类有一个这样一个大费周章，首先他是按神形象造的，接下来我们提到另外神造人呢，他是预备好环境，好了，很伊甸园的预备好了，然后把人再安置在里面。我们不要以为伊甸园是一个小花园，伊甸园大得不得了，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流，其中有两条到今天还是鼎鼎大名，一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圣经里面叫伯拉河，另外一条叫底格里斯河。 所以这两条大河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是在伊甸园里面已经出现了。所以伊甸园不是小我们家前家后的那个小花园，也不是我们家附近那个大公园那么小，伊甸园是两河流域流经它的园中。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叫美国的比尔盖茨，他这个微软这 Microsoft 的这个赚一大堆的钱，用软件来赚钱了，赚钱不得了。他家很大，他的家后面有一条小河流流经他的花园，那条河流是他家专用的，哇不得了，哦，自己的花园里面有一条河流不得了。可是跟伊甸园比起来，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伊甸园里面有底格里斯河，又法拉底河，有这两河流域，两人类文化的摇篮就在这个花园里头。好，所以上帝预备伊甸园这么壮丽，这么宽敞美丽的环境，然后让人住进去，就好像我们为人父母的，如果妻子怀孕了，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会尽量为将要诞生的婴儿预备一个美好的环境。上帝也是如此，上帝在人还没有出现以前，为人类预备多么好的环境。接下来他造人是分阶段来造人，其他的东西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造人呢，先造男人再造女人，分两阶段。造男人也是分两阶段，先造身体，然后再把灵，上帝往亚当的鼻孔吹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你看分两阶段，所以人说，中国人说人是万物之灵，是很准确的形容词。现代人说人只是物质，人只是动物，这反而是一种退化，是一种堕落，是自甘堕落，自贬身价。其实万物之灵，这时候是一个很合乎圣经的讲法，因为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好，那不但分两阶段造，而且上帝给人类重大的使命，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有讲过了，就是荣耀神，而且要做好管家，给人类重责大任，叫人类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而且管理陆海空。这个是谈到人高尚的地方。所以总而言之，人是高过一切的受造者，我们是在一神之下，万有之上，其他那些都要伏在我们脚下。这个是诗篇第八篇讲的第八篇。所以这个是谈到人权，我们从世界上一切的书里面能够找到的最高人权，都比不上创世纪第二章，比不上诗篇第八篇。人在宇宙中好像那么渺小，可是却是管理者，是代替神来管理的，却是最像上帝的。所以我们讲荣耀神，讲做管家，并没有抹杀人权，反而是最高人权。我们是一神之下，万有之上，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丢脸呢？难道只讲人权不要神就比较高级吗？只讲人权不要神的这个目中无神，就表现出来根本就不像人，这很像野兽，甚至也很像魔鬼。有时候说像野兽还是高抬了他，野兽有时候吃饱了他就不再去乱抢人家东西了，可是人贪得无厌，比野兽还不如。所以不要神的人，其实连不要说人，有时候连野兽都不如。所以我们说以神为中心，荣耀神并不丢脸，就反而是最高人权。我们是神的形象，最高人权就在圣经里面。接下来谈到人的特性，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来了解。我们跟动物做比较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其他动物之间有一个本质性的绝对的差别。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有五官，都有五脏六腑啊，都有手脚，就表示我们是同样的，其实大不一样。人类有语言，人类有宗教，人类有道德，人类有美感，人类有创意，人类有抽象思考，人类的智慧等等等，都 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动物。猴子长得有点像人，有一些人长得有点像猴子，但是实际上无论他长得多么像猴子，他还是比猴子高级不晓得几百万倍。猴子几千年来还是吃一样的香蕉，还是玩他祖宗的老把戏，没有发明新花样。他也不会把香蕉烤成香蕉蛋糕来吃，也不会改善一下他生活的环境，也不会找一些新乐子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没有，他永远都照上帝给他天然的本能，就这样几千年或者说几万年就这样过去。可是人类多么的不一样呢？这为什么要自甘堕落？可是说我们跟其他动物一样呢？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他一切动物之上。另外我们也可以跟天使做比较，我们讲魔鬼论，我们还没讲天使论，但我们可以跟天使比较一下，发现我们人类的高级。很多人误会说天使是比人类高级的，这种误会是从诗篇里面来的。我们刚刚读到诗篇第八篇说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请注意，那是暂时。人类在某些方面比不上天使，因为天使在灵界已经有很久远的年代了，连邪灵都活得比我们久，所以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跟一些灵界的事情。暂时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如他。这个天使来到人间，他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坐太空梭，不用坐太空船，也不用坐火箭，直接就来了，表示他很厉害的地方，他是灵，他的年代跟他属灵的性质，或者在天上属灵的性质，那是超越的。可是呢，他的地位并不是超越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天使比不上人类？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是为那一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所以他是跑腿的，他是替上帝跑腿，目的是让我们得救。另外呢，希伯来书也说上帝不救拔天使。你看，人类堕落了，上帝用大费招彰派耶稣来救我们，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讲的，上帝不救拔天使。所以可见我们人因为是按神形象造，上帝看为特别宝贵，人堕落上帝要来救人，可是天使堕落却接受永远的刑罚，不救他。所以可见人比天使宝贵。另外我们可以比较人跟天使之间那种位格跟位格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有很丰富的人际关系，有亲情、友情、爱情啊等等大大小小的团体，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连在堕落之后都还有许多的美好。而天使呢，圣经讲那么多天使，你有没有看到天使跟天使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人类这种夫妻、家庭、朋友、同工、团契等等很多奇妙的关系吗？没有。我们看到天使，那整个形象、整个关系，天使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单调的，像一堆仆人。我们不是轻视他，我们尊重天使。可是呢，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是暂时比我们大一些，但实际上他是为我们效力的。实际上上帝不救拔他。从这些方面，而且圣经从来没有说天使是按神形象造的，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人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谈到我们复习的人在伊甸园里面可以看出七个文化使命。我们讲到一个重点是夫妻妻要，要互相彼此交往，互相帮助，彼此欣赏，亲密，要合一，要自立，要坦诚自在。我们谈到安息日是休息，也是守为圣日，就是敬拜神。我们提到人的特性呢，我们提到人是唯一按神形象造的，我们提到上帝预备好万物在造人类，我们提到上帝分两阶段造男人，也然后也分两阶段，先造男人再造女人。我们提到人类有重责大任，是彰显神的形象，还有做好管家。我们提到人高于其他动物，高于天使。我们今天暂且停在这里，下次我们在空中再会。
罗马书十四章八节说道，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为自己是主的人而觉得快乐和安慰吗？我们既是属主的人，活着就当做上帝所不禁止人去做的事。凡是上帝禁止人们去做的，我们就不可以做。那上帝衡量的尺度是怎样的呢？我们该如何切实的听从和实行讨神的喜悦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学习，别错过系统神学100讲第25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您。